我祝弟兄姊妹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Yeah. 好，我们就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脚前，来思想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主耶稣，我想你很久，你将那个的意象，像那个透过那个使者天使来告诉那个撒加利亚，以及他能够将这件事情告诉那个大祭司约书亚。主耶稣，我想了很久，今天你要帮助你自己的仆人，将主你自己的话语清清楚楚的告诉弟兄姐妹，以及到他们同样得到这个福气。主耶稣，今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二天，我们还是来到主你自己的跟前，来领受主你自己的祝福，领受主你之宝贵的话语，让主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将我们今天所听见的每一句说话能够藏在内心当中，免得我们得罪主你自己，也按照主你向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说话，以及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说话去行，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求主你帮助讲的，也都帮助听的众弟兄姐妹，以及我们一起来领受主你自己的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今天呢，我就思想那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三章是神将那个意象告诉那个先知撒加利亚。正如我两个星期所讲，当以色列一愿意悔改回转，圣经宝贵的应许就果然应验在我们的眼前。圣经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神说，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当以色列人听见这宝贵的话语，转向神的时间，神果然按照那个箴言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那个祝福临到撒加利亚先知，透过撒加利亚先知也临到在那个第三章的时间就临到那个大祭司，到达第四章的时间就临到那个犹大人的省长那个所罗巴伯。所以我看到当一个人悔改回转，那个所罗门王在那个箴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所讲的话语果然的应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眼前。箴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因我的责备回转，我就将我的灵敲惯你们，我就将我的话指示你们。你在这个旁边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的旁边，你就写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到那个的第那个的第一章至到那个的尾那个的第十四章，整个撒加利亚书都是因为第一章第三节以色列听见神的话，他转向神，神就转向他们，神就将这个意象将他的话语指示他们，将他的灵充满他们。到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时间，他就告诉这个的犹大人的省长所罗巴伯说，建造圣殿的时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今天我不讲第四章，我只暂时单单是提到在那个箴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人听见神的责备好像撒加利亚先知听见神的责备，就将神的责备告诉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竟然转向神，神就转向他们，就将他的灵敲光他们，将他的话语指示他们。今天所讲的就是那个的去到那个的神的面前，去到神的面前，看见那个大祭司的光景。然后呢，因为这个大祭司的光景是做一个预兆， 圈起来在那个第八节，他们是做预兆，王就说说我们看到他，就看到自己，看到他，也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来会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晓得，将来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来到神的审判的台前，现在因为我们悔改为转，神就带到我们去到他的宝座的面前。好，先看那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原文就是他，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给我看到，当一个人悔改为转的时候，神呢就将他的话语指示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有软弱，所以神没有直接的指示我们，是透过他的使者，透过他的天使来指示我们。旧约是有这样，从但以理书我们也看到是这样，我们从那个的启示录也看到是这样，想将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指示给他的中仆人，就透过那个天使来指示给那个的使徒约翰，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天使要指给我看，王就说没有天使指给他看他也看不到，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很多时候圣经神都是问我们，你看见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圣经很多都是不明白，但是神是希望我们明白，因为什么时候我们明白的时间我们就得到医治，什么时候我们明白的时间我们就得到福气。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眼光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在那个黑暗里边，还是在罪里边，还是得不到这个祝福，求神帮助我们，今年的开始的时间求神给我们有明亮的眼睛，我们眼睛就是身体的灯，眼睛越嘹亮，全身就发光，身体越昏暗的时间全身就黑暗，以色列人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以赛亚听见神的呼叫，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听见的时间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当以赛亚先知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差遣的时间，神就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时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时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到医治。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眼睛一看见的时间，我们的疾病就得到医治，我们的救恩就得着神的拯救，就不会就好像以赛亚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所讲，不会国破国家亡。这个以赛亚听见这样的话，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求神帮助我们，好像那个的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所讲，天使要指示我看，没有天使帮助我们指示我们呢，我们是看不到。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有另外一个堕落的天使是站在我们的右边与我们作对，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原来为什么平常你看电视的时间你没有打瞌睡，你没有觉得很累，总是一到打开圣经，不知不觉当中呢，你就觉得很累，眼睛就闭起来，然后就睡着，到全道人讲完道的时间呢，你眼睛就打开，你在这里旁边，在那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我个看嗰个旁边，你写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这世界的神就是堕落的天使，就是撒旦，就是魔鬼，弄瞎了信仰。魔鬼是不喜欢人看神的话语而明白，魔鬼是不怕你看，最怕你明白圣经。 OK， 他不怕你看，也不怕你听，最好你是听而听不晓得，他最高兴是这样。但是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是什么？听是听见，是明白；看是看见，是晓得。这样我们就得到医治，这样我们就得到安慰，这样我们就得到帮助，这样我们就得到拯救，得到怜悯，得到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一方面是有好的天使站在我们的面前，也有堕落的天使，就是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特别是那些不信之人的心眼。所以我们一定要的心是归向主，而且要相信神向我们所讲的每一个应许。 OK， 一定要这样，我信他，相信他的时间，我们就能够看到他的荣耀。你不相信他，是看不到他的荣耀。所以一定要立定这个心志，听到神的话就去做。主啊，我没有能力，但是你的圣灵会帮助我。正如呢，你帮助那个撒加利亚先知，你打开他的心窍，好像以前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24章45节，耶稣基督打开这些使徒那个心窍，他们方能明白圣经。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打开当时这12个使徒他们的心窍，他们听了很多的道理还是不明。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的时间，求神求主耶稣基督开了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以致我们得着医治，得着帮助，得着拯救。因为这个撒旦魔鬼也会站在我们的右边，弄瞎我们的心眼，特别是如果我们有一些十字架的道理，不愿意被十字架去爱这个世界的时间呢，我们的眼睛看来看去都不明白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原因就是说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光照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你在那个的撒加利亚书这个看那个旁边，你写路加福音24章45节，你写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你也写到那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开始，到第13节。刚我是念到第10节，现在念10节，这个先知以赛亚就说，主啊，如这样，既然你差遣我去到神的百姓当中，向他们讲道，讲来讲去他都不明白，听来听去他不晓得，到底要到几时为止呢？神就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图极其荒凉。换句话说，原来人听见神的道虽然明白也不留意，为什么会听来听去都不明白，也直到那个的国破家亡，直到痛苦的时间，直到神管教的时间，才能够明白呢？这个就是应验了所罗门在箴言书，所罗门在箴言书第29章第18到19节，没有意向免着方式，为遵守律法变为有福，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管教，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所以给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所讲的道和其他先知所讲的道，很多百姓神都不明白，直到什么时候才明白呢？国破家亡，圣殿被毁，房子被拆毁， 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的地方，回来的时间才能够明白，原来人受痛苦的时间才能够明白真理。你要写诗篇119篇67节和71节，诗篇119篇第67节，圣经说：“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受了苦过破家亡了，遇到很多困难了，违卷了，现在却遵守你的话。”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唯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但是如果整个百姓从别人受苦的身上能够学到功课，这个是人像人，这是极聪明的人。 OK， 好，我们就希望藉着看见这个意象，我们不要放弃，不要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我们去给神的话语来约束我们，好好看到这个意象的时间，为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这样变为有福，让我们看到这个意象，不要放弃，不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不要体贴肉体，来要体贴圣灵，给神的话语，神的圣灵来约束我们，谨慎自守，来遵守那个律法，变为有福。我再回去以赛亚书第6章第12节，以色列并且必有迁移到挖巴比伦的地方，现在被迁移到列邦列国的地方，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个境内撇下的地图很多，境内剩下的人约还有1/10也必被吞灭，像那个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所以当很多不相信的人都不能够得着拯救，唯有剩下的圣洁的种类，就是在痛苦当中愿意悔改，在痛苦当中愿意回转，就好像以色列被掳归回之后写那个的以斯拉记，写那个的尼希米记，这些人悔改回转，他们就得救。就好像哈该先知，当时这些人悔改，听哈该所讲的道就得救，听撒加利亚先知所讲就得救，是这样。好，我们再回去那个的撒加利亚书3章，天使又指示我，天使又指给我看，看到什么东西呢？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感谢神，第一让我们看到这个意象，原来每一个服侍神的蒙恩得救的人，都有一位天使来服侍我们。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希伯来书1章14节，你写马太福音18章14节，这个经文我们已经在 New York 在这个 Edmonton 的弟兄姐妹已经很熟，其他的弟兄姐妹就好自己去看。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一个天使来服侍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大祭司也有一个天使在他面前，为什么我们有个天使来帮助我们呢？原因我们有这些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如果没有这个天使在他旁边的时间，很可能约书亚会被欺负。弟兄姐妹，不知道哪一个呢？是哪个的麦克风一定要shut down， 我现在是录音， 录音的时间呢，是听到那个杂音。
Michelle, can you turn the microphone off, please?
Yes.
Thank you.
好，那我们再回去再看那个的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我感谢神给我们看到每一个的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虽然他是小子中最小的那一个，还有一个天使来服侍他，站在他旁边，所以我们不要怕，第一拿在我们里面的给拿在世界上的更大，好像那个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拿在我们里面的是圣灵，拿在世界上的是邪灵，我们也有好的天使常常帮助我们的，不单止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也能够看到神要我们看到的东西，当我们软弱的时间，他将我们的需要告诉神，神会差遣使者来帮助我们，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如果没有记错，是在那个的诗篇34篇第七节，总而言之，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按照神的话所讲去敬畏他，如果我们敬畏神的时间，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个难处，遇到什么个难处，我们向神呼求的时间，神会垂听。所以大卫说第六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神怎么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呢？当神听见我们的祷告的时间，耶和华的使者就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所以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凡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气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写34篇第六节到第八节，每一个蒙恩得救的都有一个使者来帮助我们。为什么有这个使者来帮助我们？原因也有敌打我们的使者，就是撒旦的使者，装作光明天使的使者来在我们的右边与我们作对。有使者帮助我们，也有敌有圣洁的使者帮助我们，也有堕落的使者与我们作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将这句说话记在内心里边，你就晓得要原来一个基督徒要常常祷告。 OK， 就好像学那个大卫祷告，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怎么救我啊？耶和华就差遣他的使者，就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常常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气的。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从2013年能够耳朵是打开，向神打开，眼睛也是向神打开，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宝物帮助祝福，让我们更加敬畏他依靠他。好，回去有天使帮助我们，也有堕落的天使与我们作对，我们就看到这个异象的时间，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放弃要遵守他的话，敬畏他，越敬畏他，神就越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第二节，耶和华向撒旦说，换句话说，给我看到，不单止神差遣使者给我们看见我们眼睛属灵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他好像直接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打开我们心窍，我们就方能明白圣经。不是在圣经里边看到白字黑字，但是里边的内容属灵的意思看不到，这是很痛苦，所以我们就是沉睡。所以诗人向耶和华讲说，神啊，不要向我掩面，你向我掩面的时间，没有光照我的时间，我就惊惶。耶和华神啊，不要沉默，不向我说话，你一沉默的时间，我就像死的人，死了许久的人一样。神的话语是活水，没有神的话语怎样是一个活人呢？所以基督徒需要每一天都要有神的话语来喂养， 喂养我们的灵魂，从神的话语我们得着力量，知道我们所面前面的有很多陷阱，这些陷阱是这些与我们作对的天使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掉下去的、不单只有天使帮助我们，耶和华要帮助我们。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加贝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加贝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耶和华替那个大祭司约书亚讲话，大祭司都不知道这个他面对的危险是多么大。大祭司如果没有这个使者告诉撒加利亚先知，如果撒加利亚先知没有告诉约书亚这个大祭司，大祭司约书亚都不知道，原来站在他右边那个撒旦常常与他作对，他都不知道是那么危险。我没有看圣经都不知道自己原来光景是那么危险。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西面还有在南面的教会弟兄姐妹都有听见我最近所讲的道，是在那个的是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那个被哑巴鬼所附的后来赶出来之后哑巴鬼就离开了他。哎，不要因为离开他的开心，你一定要离开你这个乌鬼，离开这个哑巴这个人之后，现在他能够说话，他要好好追求过个圣洁的生活，否则这个乌鬼会带另带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都进去住在哪里，那人幕后的警方比先前更不好。这是记载在那个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和那个十四节到那个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四节到那个二十六节所以给我看到旧约的教训同新约的教训都是一模一样，这个神是没有改变，只不过旧约藉着撒加利亚先知告诉我们，新约是藉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意象，能够看得清楚。弟兄姐妹，你看不看到啊 ？OK， 好了，我们回去再看。第二节，耶和华神替我们讲话，斥责加贝这个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加贝利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加贝利。我相信耶和华看到那个撒旦与我们作对的时间，耶和华又会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加贝利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加贝利，也是拣选他的众仆人众先知众使徒的耶和华要加贝利。然后呢撒班段呢就说这就是讲到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就好像大卫所讲，大卫看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死狗，就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神可以是一个没有什么用处的来改变成为一个极大的圣洁的器皿。如果扫罗记住的按照他的肉体去逼迫基督徒，这个是没有用的器皿，不能给神使用的，好像野马一样必用背头脚环勒住他，否则不能顺服神。原来我们的光景就好像神救我们的时间，是从罪恶的时代来救我们出来，就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头尾中间都烧焦了，不能够再作那个器皿说作栋梁啊， 作那个的建筑材料啊，难道弟兄姐妹会买新的房子，那个 builder 那建筑房子的人告诉你，我为了省了钱啊，省一些钱，我就去那个啊火烧的地方拿了一些建筑的材料来建造这个房子。我相信你听见这样你都不会买这个房子。原来给我看到我们还没被神使用之前，神都是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就算这根柴啊没有在火中抽出来都不是很有大用处啊。但是当一个器皿在神的手中的时间，神可以改变它成为贵重的器皿，神可以使到磐石成为卧水的泉源，击打这个磐石水就涌流出来。神要跟随他的门徒，虽然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只要这根柴愿意背起十字架，这个在神手中就是贵重的器皿。所以保罗提醒我们，用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为自己的肉体而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来跟随这个世界来抵挡神。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与神为敌，不与耶稣基督相合的就是抵挡他，不与他受罪的就是分散他。我们要与主同行，与他同心才能够与他同行，所以将自己来献给他，将心归给主。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吗？感谢神，神救我们是按着他的怜悯救我们，按着他的恩典救我们，按着他的旨意救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一根柴，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就好像以赛亚所讲，我们一切的善行都是只不过是破烂的衣服。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在一根柴的旁边，你写提摩太后书，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免得我们心高气傲，让我们晓得就好来侍奉神。写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教教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藉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将这个恩典表明出来。没有神的话语我都不知道，我是一个那么不好的人，他就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有什么好骄傲呢？他救我不是按照我的行为来救我，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来救我。耶稣基督显现的时间已经把死废去，耶稣基督显现第一要除掉我们的罪，第二除掉魔鬼的作为，第三是把死废去了，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为什么这个保罗传道的时间要受痛苦啊？他将这个宝贵道理告诉我们的时间，让我们能够眼睛看见，耳朵听见，魔鬼是很不高兴的，所以逼迫这个保罗这个传道人。十一节，我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的，作师傅的，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受苦的时间不以为耻，因为我有神的帮助，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够保全 我所招呼他的，直到那日，直到那日，你写第九节到十二节，提摩太后书写在这个的撒加利亚书这根柴里边，以致你能够明白，我们只不过是死狗是虫是根柴，但是愿这根柴就好像以前神问摩西在你手里是什么啊，他说是杖，是人的杖。耶稣基督说从今以后，耶和华说从今以后，人的杖成为神的杖，来施行神迹奇事。感谢赞美主，我们只不过是一根柴，你在这里旁边一根柴的旁边也写那个提摩太除了写一个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九第十二节，再写提多书三章第五节，三章第五节我再念一点点，第四节的前面是第四节的下半段，神施行慈爱，神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神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神便救了我们。神救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神救我们乃是叫他的怜悯。提摩太后书说叫他的旨意和恩典，提多书说叫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死和圣灵的更新，重生得救的人又不断的圣灵更新。第六节，圣灵就是神藉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当一个人愿意悔改悔罪，因他的责备悔罪，神就藉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将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又将他的话语指示我们，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我们得救不单只得称为义，因信称义，也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我们若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好像保罗传道将这个美好的信息讲给弟兄姐妹听，他受了很多苦楚，就是因为撒旦站在他的旁边。但是保罗知道神会救他脱离狮子的口。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他所看到的东西就好像撒加利亚先知所看到的东西，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到全明，叫外邦人都听见而且明白而且晓得，我也从狮子的口里面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是知道的，这个撒旦魔鬼好像狮子一样，但是保罗说我必定从狮子的口里被救出来，有主站在旁边，也有这个撒旦魔鬼常常攻击他。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今天眼睛是明亮，是看到神的作为，同样也看到撒旦魔鬼的攻击。以前这个彼得没有看见，因为耶稣基督叫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如果没有记错，同他所讲的东西，感谢神 他将他记在内心里边。OK， 好了，他侍奉的时间，好像保罗忠心的侍奉的时间，就遇到很多个攻击，遇到很多个难处，他就记得耶稣基督曾经同他所讲，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试你们，像筛那个麦子一样。”32节，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弟兄姐妹，撒加利亚回头以后，写撒加利亚书坚固弟兄姐妹；彼得回头以后，要坚固他的弟兄。我们回头以后，也要坚固我们的弟兄。保罗回头以后，悔改委转之后，也要坚固他的弟兄。犹大书也是这样讲，你在自信的真道上照照你自己，你回头以后又要坚固些疑惑、信心软弱、犯奸淫、痛苦的人。彼得也是这样讲，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他就讲到这个的撒旦这个魔鬼的工作。第五章第八节，唯有务要谨守警醒，因为 你们的仇敌魔鬼就是撒旦，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教你们的，他用圣教教了你，神不是救了你们，神救了你，用圣教来教你，要你过圣洁的生活，要你走光明的道路。正如箴言书第九章，箴言书第九章，如果没有记错，第六节，愚昧人，第一要舍弃愚昧，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就得全窝，全窝就是得救，得救之后，神救了你之后，神要用圣教来教你，要你走光明的道。所以箴言书第九章第六节，我们在使徒教会里面所传的道，不是单单是传因信称义，我们所传的道是因信称义，不是单单因信得以全获，也是因信要走光明的道。因信就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这个耶稣，谨慎自守，这个撒旦魔鬼就不能够带七个跟松的人邪灵来进到我们的身体里边。神救了我们，我刚刚所讲这些东西，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神不是单单救了我们，救了我们就用圣教来教我们。你在这里旁边，你写箴言书第九章第六节，以圣教教你们，圣教教你们就是要你走光明的道路。 OK， 感谢神对我们的爱护，他救我们，救我们到底，要我救了我们之后用圣教教我们，神所教的就称他为义，神所称为义的要他得荣耀。所以彼得后书，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教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彼得所讲的同保罗所讲的是一模一样，因为他又看到保罗所写的罗马书第八章29到30节，等你们赞受，不要翻去你自己回家，你才翻去。等你们赞受苦难之后， 我们暂时会受一点点苦难，做传道的功夫被自己自己家，必要神必要亲自的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犹太的使徒是讲这个道，外邦的使徒讲同样的道。我们舍弃愚蒙，离弃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并要走光明的道。这是圣经所讲，不是单单是旧约，也是新约，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道。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他的心归向主，他就知道我所讲的道是明显的，没有隐藏的，是正直的，是神的道。让我们一起按着神的道去行，来走这个光明的道路。回去撒加利亚书第三章，耶和华第二节，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吗？”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约书亚穿污秽的衣服，就好像那个以赛亚先知所讲，我们一切的义，只不过是肮脏污秽的衣服，破烂的衣服。当然啦，事实上，这句说话，这句说话 ，OK， 约书亚穿污秽的衣服，这句说话，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这个不是肉眼所看见的东西，没有一个的祭司有这个胆量，进到圣所的时间，来到神面前的时间，穿那个肮脏污秽的衣服，在他来讲，很明显，他觉得已经是穿得多么漂亮，就好像弟兄姐妹来到神的殿，也不会穿那个肮脏污秽的衣服。这里讲到，在人眼光来看，他穿的衣服是相当的漂亮，但是在神的眼光来看，原来是破烂的衣服。所以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的所穿的衣服能够来到神面前。参加羔羊分处的筵席，一定要穿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信徒在地上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所行的义。参加羔羊分处的筵席的人，一定要脱去自己所穿的衣服，要穿上那个礼服，就好像那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启示录十九章所讲的记载。同样，今天这个的大祭司约书亚来到神面前，神藉着那个的天使告诉他，他穿的衣服是现在他所穿的衣服，是一个污秽的衣服，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第二，我们的衣服也是肮脏污秽。所以第三节，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他眼睛看不到。但是现在我们眼睛打开了，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穿的自己觉得以为多么漂亮的衣服，原来都是污秽的衣服。 这我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常常提醒我们，在那个的罗马书提醒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这个新人，要我们披戴这个基督。所以罗马书第十三章十四节，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他说，四月节说，黑暗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戴上光明的兵器。感谢神，要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人不穿礼服的，按照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能够参加这个皇帝为他儿子所摆上的那个婚娶的筵席。启示录十九章，没有穿上光明洁白的司马懿也不能参加这个羔羊婚娶的筵席。不脱去自己污秽的衣服，不知道自己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这个人都不会向神来祷告，不会谦卑，不会痛悔，不会因他的话而坚定。我看到这个，真是看到自己的光景是这样，是很可怕，是很可怕。求神给我们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光明洁白的司马懿。穿上这些衣服都不能够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怎样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呢？啊，主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属于你的仆人，被你所拣选与你和好被你差遣的仆人。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使者就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约书亚污秽的衣服，穿污秽的衣服不能站在神面前，如果不能站在使者面前，更加不能站在神的面前。圣经说，耶和华视为的使者都是圣洁的，但耶和华给视为使者更圣洁，更大而可畏。如果我们不能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怎能站在耶和华面前？我也看到听到弟兄姐妹有些杂音，他的麦克风一定要 cut 掉了。你知不知道是哪一个？
不是，你的 speaker 很 static， 我不知道 ，is on and off。
哦，是吗
？I wonder why， maybe the internet。
OK。
不是你现在听到我讲吗？
我听到。OK， 好，没有办法了，姐。好。现在我去到第四节，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难怪这个保罗是旧约的文士，他受教，现在做了天国的门徒，按照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五十二节，耶稣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个家主从他府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个保罗坐在监牢里边，常常看旧约圣经，很明显他也看到那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否则他不会在罗马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常常都是讲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原因就是说，他要我们预备的礼服参加羔羊婚娶的筵席，穿上光明洁白的司马懿。这个光明洁白的司马懿就是我们在地上所行的义， 所以为什么这个保罗常常提醒我们，好像那个箴言书第九章第六节，神救了我们之后，我们脱去这个愚昧，归向这个智慧的耶稣基督，全知的全完全智慧的神之后，得以全握之后，并且要走光明的道路。走光明的道路，就是为自己预备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感谢神，我看见这些旧约的使徒、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都是常常用神的道来鼓励我们，来预备自己来迎接这个主耶稣基督，预备我们来到至圣至高至大的耶和华面前来得着赏赐。所以今天我也用这些道来鼓励弟兄姐妹与他的仆人一起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进这个闸门，行这个小路，不要东张西看，看这个看那个，我们就跌倒。不理会狂傲的人，他乱来，他的党神，你不要理他，你自己转眼仰望耶稣，走这个永生的道路，不要东张西望。你写诗篇四十篇第四节，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的人，也不理会偏向虚假之辈的人，这个人是有福气的。你理会他，你心怀不平，你自己立刻跌倒。所以诗人在诗篇二十五篇第十五节说，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仰望他的慈爱，仰望他的救恩、安慰、帮助和怜悯恩典，因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感谢神，让我们走这个光明的道路，不要东张西望，定睛仰望主。你看主有没有被十字架，你看主有没有做这件事情，主怎么去做，你就让他用他的话来指引你每天当行的道路。所以圣经说第四节，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要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污秽的衣服是因为作罪孽使他自己的衣服肮脏，脱去的时间就能够脱离罪孽，并要给他给耶稣啊穿上完美的衣服。不单只穿上完美的衣服，也给他也第五节说，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所以圣经保罗常常讲什么个道理呢？讲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并且提到神所呼召的，神要我们得荣耀，要作王，并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这个大祭司不单只能够作祭司，他是尊尊的祭司，是有冠冕在他头上的，学耶稣基督的榜样，又作君王又作祭司。感谢神给了很多的宝贵的应许给了我们，他们就把这个天使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穿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又要戴上金金的冠冕、洁净的冠冕、纯洁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多么荣耀。以前是一根从火中抽出来的柴， 很多黑污秽的碳肮脏的东西，现在这些罪孽已经脱去了，并且穿上披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头上有很多冠冕，现在将这个冠冕来赐给你。耶稣基督得胜坐在神的右边，我们也得胜坐在他的右边，求神帮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来直跑。他们听见这个吩咐，听见这个使者的吩咐，周围的人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就在旁边站立。所以给我看到第一件，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也第五件，耶和华使者在他旁边站立。感谢神，敬畏他的人有耶和华的使者视为安营搭救他。怎么搭救他？脱去他的罪孽，除去他肮脏的衣服，给他穿华美的衣服，给他戴上洁净的冠冕。弟兄姐妹，你将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一到第五节，撒加利亚书三章一到五节，你写在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耶和华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搭救他，这人搭救不是单单救他的灵魂，不是单单救他脱离罪孽，也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洁净的冠冕。这就是全备的福音 Full Gospel， 不是 Partial Gospel。 Partial 就是说全心全全福音，叫人信耶稣得永生，不是单单这样，得了永生要走光明的道路。 OK， 感谢神。第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警告他说，劝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使者说，我所告诉你的东西不是我的意见，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的。你若遵循我的道，离开肮脏污秽，离开愚昧，离开顽梗的心，除掉刚硬的心，求神给我们有一个肉心新的心，将新的灵赐给我们，以及我们顺从他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谨守神的命令。如果我们能够遵循他的道，靠着圣灵遵循他的道，谨守神的命令，在这里旁边，你写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二十六节，我也要赐给你一个新心，将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二十七节，我必定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我看见全备的救恩，不是单单救我们脱离肮脏污秽，不是单单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给我们有永生，给我们存活，不是单单这样，他还要除掉我们的石心，给我们一个肉心，一个新的心，给了新的心还不够，还要将他的圣灵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悔改回转，因着他的责备悔改回转，他就将他的灵来浇灌我们，将他的话来指示我们。这样有了圣灵的帮助，有了神话语的帮助，我们就能够顺从他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亲爱弟兄姐妹，万军之耶和华不是要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遵守他的命令，谨守他的典章，他是要我们依靠圣灵，依靠他的话语来去遵行。如果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谨守他的命令，遵循他的道， 这样就有撒病一个宝贵的应许，你就可以侍奉神，你就可以管理神的家，管理教会，这是永生神的家，看守我的言语，在神的殿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能够服侍。我也要使你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在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站立就是服侍，在这些服侍我人中间能够来往。换句话说，现在有一般的人有这个资格，因为得着洁净，脱去污秽，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好像亚伯拉罕，好像保罗，有洁净的冠冕戴在头上，他们站立在神的面前来侍奉，神就同摩西也是这样，神同那个大祭司约书亚讲，今天我藉着这个话向使徒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讲，如果我们脱去这些污秽，穿上新人，披戴耶稣基督，戴上这个华冠，知道自己将来会得荣耀的时间，不要为世界上一点点的肮脏污秽的东西，知道我们身体再次肮脏污秽，求神的圣灵充满我们，这样我们越遵循他的道，谨守他的命令，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神的家面前来侍奉神，看守他的言语，而且能够在圣徒当中侍奉神的人当中来往，一起来服侍这个至高至大的神。我也要使你约书亚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我们不圣洁，不能够与一些圣洁的人一起来侍奉神。神是圣洁的，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一个很大的命令，要按照神的命令去做，要带来一个应许，将来可以永永远远的侍奉神。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荣耀，这就是约翰福音16:26，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人也要在哪里。耶稣知道被试探，耶稣知道过圣洁的生活，服侍他的人也要圣洁，过圣洁的生活，被试探写字来跟随他。耶稣基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神尊重你，你就有这个资格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能服侍神。所以在这里第7节的旁边写下来约翰福音16:26，写下来马太福音16:24-25，有人跟从我就要写字，天天被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你爱惜自己生命，你保护自己生命，反而牺牲生命，你为主弃掉生命，放弃这个肉身，你就反而得着永生，得着生命。旧约是这样讲，新约也是这样讲。我也希望将来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站在神面前来服侍神，那时候我们就彼此对说撒加利亚书3:7所讲的话，真是真实，谢谢主，谢谢主提醒我们，我们将这番话藏在心里边，成为我们的目标，不要被人骗。亲爱弟兄姐妹，神所呼召的，神就称他为义，神所称为义的，神就要他得荣耀。这个应许是我们要追求，不是说神将这个应许给你，你就白白得了。神给这个应许你，你要被施主家你才能得着。好像圣经说，神爱世人，如果神爱世人，世人不需要相信他，不需要追求他，就能够得着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的，这样就不需要相信了。 神说这个福音只能够救相信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相信他就按照他的话去行，用行动来表明你的信心是真实。神每一次将应许给我们，你不定会得着，除非你用信心来领受，免得希伯来书所讲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当时有福音传给他们，好像传给我们一样，但福音传给他们对他们没有什么益处，原因他们没有用信心来相信这个福音。没有相信就没有去做，没有去追求，反而得不着。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我们相信，他们不相信，只因所听见的福音与他们无益，没有益处，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你不相信，听见等于没有听见，你没有按照所听见的去追求，没有按照所听见的去祷告，没有按照所听见的去行出来。神说你若遵循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你就可以看守我的养育，你就可以侍奉我，就可以与管理，就与你就我就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乃王。我们要 do something， 按照这个圣经所讲去做，你就是真真正正有信心，这样去做你就能够得到主给你的荣耀。神所称为义的，神要他得荣耀，我要相信才能够称义，我要相信才能够得荣耀，我要追求，我要祷告，我要认罪，向神认罪才能够承受这个救恩，我要不断的认罪，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出去救人，将自己来献给主，不断的跟随他，才能够得着这个荣耀。因为我们活在不洁的当中，也在不洁的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来住，我们将来与一些圣洁的人中间来来往，一起来服侍神。所以我们不断的让这些话语摆在自己的面前，来按照真理去行。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站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不是这个道，不是单单同约书亚讲。撒加利亚说，大祭司约书亚，你要听，和站在你面前同你一起来服侍的同伴，在地上服侍的同伴都要听，因为他将来如果愿意和你一样站在天上神的面前，与这些圣徒一起中间来往，一起中间来服侍神，你想得着这个荣耀。约书亚要听，现在与约书亚一同同伴的在地上服侍的这些人也要听，他们就做了预兆，他们做了预兆的旁边。你写下来，以赛亚书第八章，以赛亚书第八章十八节，看啊，我与耶和华所赐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启示。这句说话是以赛亚先知指着耶稣基督讲的，这个耶稣基督就是我与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是从神而来的儿女，从神重生的儿女，从圣灵生的儿女，有圣灵内住的儿女。耶稣基督是 Messiah， 是被圣灵充满的基督。 我们是基督徒，也是神的儿女。我们与耶稣基督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作为旗帜。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会带领他的弟兄，他作长子，一起来侍奉神。约书亚现在来侍奉神，和约书亚同伴的一起来侍奉神。耶稣基督已经侍奉神，坐在神的右边，作成了神的工作了。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要和耶稣基督将来一同站在神的面前，在这些人中间，圣徒的中间来往。当时约书亚同他的同伴做了预兆，后来耶稣基督与基督徒也做了预兆。感谢神，我们能够明白昨天我所讲的道在哪面。先知约拿是预兆，三天三夜，三昼三夜在鱼肚里边，人子也在地里边，三天三夜。所以耶稣基督同约拿，约拿是从神而来，这两个在以色列中做了预兆，竟然以色列人都不相信神。弟兄姐妹，我们与耶稣基督是预兆，当时的约书亚是预表耶稣基督，约书亚的同伴就预表同约书亚一起来侍奉的人。耶稣基督说，我父作工直到如今，我也作工。耶稣基督作工，所以我们每个跟随耶稣也要作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是我的人，我的同伴跟随我的人，写字的人，被十字架的人，也有作事。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是真实的教训，我所作的是我的人也要作。约书亚作什么东西啊？遵循神的道，谨守神的诫命。耶稣基督遵循神的道，谨守神的诫命，就可以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言语。神也使他们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所以使徒约翰去到天堂的时间，三重天的时间，见到耶稣基督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也见到二十四个宝座。我们愿意得这些荣耀的时间，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的时间，我们也明白到约书亚与同伴当时是预兆，耶稣基督与现在的基督徒也作了预兆，让我们在教里边好好留下好的预兆，做好的榜样，不要拖拖拉拉，忠心来侍奉。这样别人问你为什么那么忠心，原因我将来也能够做尊尊的祭司，在神面前站立的侍奉神，与这些圣徒一起来来往。现在住在耶稣基督里边，将来也能够住在耶稣基督里边。现在跟随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同伴，将来也可以跟随他，直到永永远远。耶圣经说，我必定使到我的仆人，我必定使到我的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所以给我们看到约书亚是预表这个大卫的子孙，大卫的苗裔，这个是耶稣基督。约书亚的同伴就是预表基督徒。所以你明白了第八节了，所以要约书亚好好去做，他是做个 shadow 影儿，耶稣基督才是真真正正的约书亚。约书亚就是救主的意思， 大卫的庙宇就是耶稣，你在大卫的庙宇的旁边，你写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一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这个大卫的庙宇是知道耶稣基督，知道以马内利。所以我说约书亚这个是 shadow， 旧约的这个影儿，耶稣基督才是真体，因为他是以马内利，他是神与我们同在。约书亚不是神，约书亚是至高神的仆人。第九节，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这个石头的旁边，你写彼得前书第一章，这个石头有七眼，这个石头就是活石，这个石头就是活石。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主来活石，固然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写下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亲爱弟兄姐妹，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九节预言说，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有在一块石头上，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的挑刻这石头，并要在一夜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这个石头的七眼，在这个七眼的旁边，你写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七眼就是代表活的石，石头上，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意思这个石，这个石头是个活石。咱们挑开这个石头呢，这个石头对信的人成为宝贵的石头，对不信的人成为绊脚的石头。所以第二章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就成为绊脚的石头。所以写下来，第二章第七节，宝石写着，我要亲自的挑刻这个石头。你写彼得前书二章第七节。所以先知撒加利亚预言在三章第七节、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和第九节的预言应验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四到五节和第七节。你也在这个宝石的旁边，你写这个撒加利亚书三章第九节，这个宝石宝贵，宝贵在哪里啊？宝贵就是在这个石头，是神耶和华神亲自挑刻的。OK， 宝贵就是宝贵在哪里？你也在那个活石，主来活石的旁边，你写撒加利亚书三章九节，就是 A 七眼， OK？ 啊，感谢神啊！旧约的预言，新约的应验，正如阿摩斯所说：“若不藉着撒加利亚先知，将那个隐秘的事情指示撒加利亚先知，他就一无所信。”神藉着圣灵告诉撒加利亚，要他写下的预言。神也藉着圣灵告诉彼得，写下这个应验。感谢赞美主。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的挑开这个石头，并要一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耶稣基督能够除掉我们的罪孽，原因神定义要这个活石作为赎罪祭。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大卫的子孙，如果当时这些文士明白这个道理，好像彼得，好像保罗这样明白，他就不会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耶和华却定义，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将这个活石，这个挑刻的石头压伤，使得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赎罪祭，要他除掉这地的罪孽。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以赛亚书53章第10，以他为赎罪祭，除掉那个旁边，你写下来。约翰福音1:29，神以他的儿子为神的羔羊。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在一之间，你写就是在受难节的那一天，就是逾节的那一天，你写下来。一之间就是逾节的那一天，这个逾节一之间，这个就是什么啊？这个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诗篇118篇第24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神定了个日子，一夜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为什么啊？诗篇118篇匠人22节，匠人所赐的石头，这个石头是活石，在石头上有七眼，是神亲自挑挖的石头，但是匠人弃掉这个石头，虽然人弃掉，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在一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我们的罪得就除掉，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感谢神，感谢神宝贵的应许。所以在一之间你写下来，诗篇118，诗篇11822到24， 回去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四节，当那日你们各人要请轮舍坐在葡萄园，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将来你能够享受你自己劳苦的功效，你辛苦得来的东西你能够享受，这个就是应验啊。所罗门在箴言书31章31节所讲的，愿他享受初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你写下来，箴言书31章31节，神的救恩不单止除掉我们的污秽，除掉我们肮脏的衣服，除掉我们的习性，叫我们懊悔习性，信靠神，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在地上依靠耶稣基督的圣灵，依靠耶稣基督的话语去行善行义，披戴基督，穿上新人，头上要戴上华冠，知道自己的荣耀，否则你眼睛看到其他东西，你心怀不平，你就将你的冠冕都掉下来了。你也要知道，你现在在地上的劳苦的功效是不会徒然的。当那日，各人要请轮舍在葡萄园、在葡萄树、无花果树上，你们各人要请轮舍坐在葡萄园。和无花果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上，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亲爱弟兄姐妹，木要坚固，不可以摇动，常常切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在主里面的劳苦不会徒然的，你将来会极到丰富，不单只只能够享受，也能够请你的轮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享受你自己一生劳苦的功效，而且在神审判的台前得罪荣耀。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今天来查考那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求主你帮助你自己的众仆人和侍女，每一个为你开口作你话语流通的管子的，来侍奉你的众弟兄姐妹，求主你都除掉我们一切的污秽，帮助我们穿上披戴耶稣基督，戴上华冠，知道自己的身份，忠心来侍奉你，将来能够享受自己初作所得的，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工作在审判台前得罪荣耀。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的劳苦是不会徒然的，我们继续的走这个十字架道路，将来必定得着大赏赐。我们不是退后又沉沦的那等人，我们是丰丰富富进入我主基督耶稣荣耀的国度里面。你帮助不单止帮助你的仆人，你也知道你仆人的心，不是单单将这些灵奶来喂养他们，我们是要求他去自己吃干粮，也要他将这个宝贵的信息交托给这些可以交托的人。我们每个现在来学习做先知讲道的，追求这个恩赐，自己得着便与我们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 我们知道全这个道遇到很多个难处，很多个困难，但是我们不以此为耻为羞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耶稣基督曾经也是这样，这个石头是活石，有七眼，是神亲自雕刻的，我们的生命也是神你自己亲自雕刻的。虽然我们的生命是被人雕刻，但是在你眼中是宝石，是看为宝贵的，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力量，得着依靠，紧紧的跟随你。今年是我们的，今天是我们中国旧历年的年初二，让我们在你面前立即来跟随你。谢谢主给我们有宝贵的信息，求主你赐福给你的仆人和侍女，让我们忠心的走这个永生的道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
阿们。谢谢牧师。
好啊，所以啊，
好，牧师再见。
再见
啊，我们听不到牧师。好，弟兄姐妹再见。
再见。